面有一个刮胡，其实那是一个桧木带来的意义是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哈，桧木带来的意义是什么？这里面
跟从圣洁的生活。
那大卫是带来的意义是
自由
圣洁的心灵。不要只当面而已，要想一想哦。然后背面呢？背面我没有，你们自己说。
圣殿是
敬
畏圣洁的上帝，
然后呢？
会堂团契圣洁的族类，
最后
新约救赎圣洁的基督。
好，你看哈、哦，你看那个圣殿给你感觉就是，那个会幕给你感觉是跟从。因为他们会幕到哪里，他们就跟从到哪里。那大卫是比较自由的，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会讲。那圣殿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哦，很庄严，很敬畏。圣殿带来的是敬畏。会堂呢？会堂哈，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繁琐的那些仪节啦，所以他们比较多重在读圣经啊，干什么团契性的。团契性的，那新约就是耶稣基督带来了一个救赎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救赎。好，然后再看那个光谷里面右边的会幕带来的是一个带来的意义，还有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因为你看会幕是不是有很多在外面要怎么样杀那些僧那个、啊、然后进到里面要怎么样，一大堆规则，等一下会讲。那大卫呢是一个圣洁的心灵，因为他是非常带来的是一个自由的敬拜。那圣殿呢强调的是这位圣洁的上帝，会堂强调的是这个圣洁的族类，我们这些族类啊，就是我们人这一方面啊，所以他都有一些。那新约强调的是圣洁的基督，这个不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啊！我想介绍大家一本书，叫做《全心敬拜：崇拜的圣经基础》，有很多参考里面的。我有一次带大家一起读这本书，那学期就那么一学期，后来就没了。啊，那这是一个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出的一套的韦伯他出了一整套，这是其中的《全心敬拜》，我下面有写。下面有写，你看那个讨论的上面啊，全心敬拜，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，今天从会幕开始讲啊。会幕下面有几个小点啊。会幕是摩西在旷野领受指示的，那会幕有一些神圣的空间，等一下我会讲，有一些神圣的仪节，还有神圣的指示啊，神圣的指示，大家圣经要熟，我讲的你才会稍微懂一点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列一些经文嘛。会幕是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，上帝叫他做的，他照神的指示做的。所以这是出埃及记25章啊，我们一起念一下，请。
他们要为我造圣所，使我住在他们中间。他们要按照我指示你的，帐篷和其中一切器具的样式，照样去做。
所以那个会幕不是他们自己要做，连那个款式都定好了什么？是要照神所指示的，里面什么大家读旧约就知道里面繁琐的要命哈、但是他说要为我造圣所，那个会幕是要让神住在他们中间。可是你看新约，其实他慢慢会发展嘛，他不做人手所造的殿，对不对？但是明明会幕的时候就这样写了，然后呢？他指示摩西以后，来再看下一个经节哈，摩西就开始做了，请。
摩西拿一个帐篷，直到站在以外， 离营有一段距离，他穿着帐篷为会幕，赶紧离耶和华的，就要离外的会幕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，直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就降下来停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，众百姓看见云柱停在会幕的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
好长哦，但是你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去想这个意思？
没
有啊。你说哦，你看他这里写摩西进的会幕以后，云柱就下降，然后百姓就下拜。哦，中间就是神就在这个地方显现了。好，下一个再看一段经文就好。来，请我们的主公在我旁边有作证的会幕，
是
上帝吩咐摩西照着他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这帐幕，我们的祖宗孔龙约书亚相继承受了。当上帝在他们面前赶走外邦人的时候，他们把这帐幕搬进承受伟业之地，直到大卫的日子。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家预备居所，但却是所罗门为上帝造成殿宇。 明明有一个会幕的大卫还祈求希望能够再预备一个居所，因为那个会幕这样搬来搬去哈，很麻烦的。但是这个会幕一直到迦南地都还在，然后到大卫的日子都还在，到大卫的日子都还在。所以这个会幕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，他们非常跟从这个会幕啊。而且正是因为这个会幕是神指示的，所以这个地点非常重要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开始讲了一些什么神圣的空间呢？你看第二大点。开始详细叙述会幕空间的陈设，这里经文太长了，我就不列了。你看出埃及记25章到27章，通通的讲会幕。好，来凭着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，知道的人就讲会幕，它有一个外院，对不对？然后外院里面有一个内院，也叫做圣所，就是圣所啦。好，进去那个里面是圣所，圣所后对那个是什么？
是
圣所。对，那个会幕的外院的外面还有一个，就是会幕之前，还没进外院之前，那个会幕外院的外面那个时候是百姓把那个祭物带来，然后开始在那边自洁，然后进到外院以后，祭司就开始处理那些祭物，还有很多的仪节啊，然后到里面，你知道那个圣所里面有什么吗？有饼，有什么桌，还有呢香坛，还有什么金灯台，
就是洗罗盆吧？
洗罗盆，
洗罗盆在里面，
在外面，
在外面，
对，洗罗盆在外面。反正大家讲不出来，就表示混在一起。然后至圣所什么大家知道了，
约柜，
然后约柜上面有什么施恩座，他摩西进到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约柜会，那个上帝又跟他说话，吩咐他讲了以后，摩西就出去，跟那个人所以约柜那个约柜是会幕的核心，后来他当然就是这个核心就被抬来抬去的，进了迦南以后，但是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外表的东西。会幕前处理那么带祭物来，就好像是在那边认罪，然后你进到外院的时候，祭司处理很 进入一个赞美。那么你到圣所之后，你圣所什么吗？有笔，有桌，有香坛，有金灯台。一般说香坛都比较是什么？是好像是紫色的祷告啊。啊，那个饼表示什么？圣经啊，上帝的话语啊，圣道。然后呢，那个外那个圣所是圣道，然后进到至圣所是圣餐这样的。我现在是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回过来看这件事情，就是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。我们要在那个会幕的外面预备心啊，崇拜。我们现在把它用到应用的城市，你看，好像我们环场的广场那种感觉啊。你在环场广场，你要进到这个时候，你在那边，然后进到进来以后，好像我有看到一个红木桌，有一个坚定石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进来看到你进大门就会看到那个东西哈。这个都是有意义的，啊，我们在那里处理我们的罪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洗濯盆、洗手，啊，洗濯盆、洗手，然后真的进到我们大堂里面来的时候，有讲台，啊，那讲台上面刻了什么？五饼
二鱼。
对，你去看那个讲台的桌子，刻了五饼二鱼，好像就是读经祷告的感觉了，啊，那你。讲台后面有什么？净池嘛，还有一些圣餐桌啊，在那里，这些都是这些表示受洗啊，领圣餐。啊，所以我很快进入这个应用的话，大概是跟我们环堂结合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所以那个这是神圣的空间很重要。我知道有很多人来环堂，他也不是为讲道，也不是为音乐，也不是为什么。这位，哦，这个空间我好喜欢。好，每个人，当然了，讲到也会影响啊，音乐影响，但是很多人喜欢我们这个空间，空间很重要。这是一个神圣的空间，你进到一个地方，我没有说这个好，你进到一个地方，你看它的摆设，它会影射出一些要传递的信息。好，那会幕本身。我自己觉得，还环保，还可以用上这整个的那个它的程序各方面，它的设计啊。会幕里头还有一个神圣的遗节，神圣的遗节，那个遗节太繁琐了，什么献祭呀，祭物要无残疾的啊，然后还在规定什么烧了以后。那个血要弹几次啊？祭司的条件啊，衣着啊，这些都是很繁复的仪节，还有那个灯台的材料啊，还有什么？好像有什么不同的祭？你们还记得什么祭？什么？
平安祭？
还有什么祭？
赎祭？
平安祭？还有什么？
赎罪祭？赎愆祭？
赎愆祭？还少一个，没有讲到。
赎祭。
素祭啊，你们再去研究这几个字。我们今天因为不是在讲，因为会讲到去问啊，所以这些不同的条例，繁琐，还有节期耶，啊，好，回到刚开始我讲的，崇拜是一种关系跟沟通。你说仪节重不重要？其实是非常重要，因为。你这个沟通要透过某一些形式，言语、行动来象征，那神才可以透过，神才可以从会幕跟人沟通。好，那我举一个例子，仪节的重要性。你说夫妇相爱，心有灵犀，一点痛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你是不是也要讲话？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有时候你是不是要抱一抱？这都是仪节。那可能有时候送送戒指、送送鲜花，这个都是一种象征哎。所以神跟人沟通，除了 神人灵心灵诚实这个层面以外，你要透过一些言语，比如说祷告、唱诗、讲道，这些都是属于言语的部分，对不对？那行动的部分就是这些礼仪，你看穿袍子、程序怎么样，这些还有呢，象征性的可多了，什么复活节、圣诞节，凡常只有强调复活、圣诞。其实很多教会现在已经进入大灾期了，我们教会节期有很多，我们比较没有重视这个圣诞、复活以外的节期，长老会很重视。那饼跟杯都是各教会有的。那有啦，我觉得我欢台有一个不错的，就是我们每次拆船都会举旗子进来，哦，那个很壮观。大家，你们有经历过我们的拆船年会吗？
哇，
举旗子进来。那环场还有一个很棒的，我每次都来很欣赏，就是插花。那个花好漂亮。你知道我好像有讲过，你觉得你有不相信？我妹妹是因为看到环场的花信主的。我有一个大妹妹，她是学美学。你觉得你想哈，有一个人没有啦，那个不是全部的因素，那是一个让她感受到上帝的样子。就像我以前还没信主，看到大自然只觉得很美，都不会想到有一个创造主啊。看到花也觉得哇，喜欢花。但是你信主以后发现啊，为什么创造这个新宇宙这么大的一个神，然后连花的纹路都可以，哦，这个神让人，他用不同的方式在显示他自己。那包括在会幕里面，他也注重这些细节。我觉得这些神圣的仪节，我们不要忽略掉。我最不能接受就是我先生都忘记结婚纪念日。哎呀，没办法了啦，就这样子啦。
谁给要求？
这是节期嘛？
啊，
节期。
引起，
对。后来有一阵子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好那个哦，发现他，因为哦，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后来发现，因为我们比较不重视这种理解的东西，可是有时候觉得，哎，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每个人虽然不是很，虽然说心有灵犀，可是这些仪式。”有时候会让我们想起一些事情，所以崇拜有某些仪式，其实是潜意识默默在影响我们。神圣的执事呢？神圣的执事，这个执事讲的就是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多讲一点，这个象征这个东西，我刚说到花，其实会众。是诗班席也有影响，诗班席坐在上面跟下面其实感觉不一样。坐在上面好像，神在对你传递某种信息；坐在下面好像感觉，他是祭司帮我献上去。就是说这个方向其实也含着某种意义，然后呢，如果你的教堂建筑比较是。经过真理堂，就是暗暗的，然后有一点大那个灯光的，我就会感觉到，有点看戏的感觉，因为戏院本来是这样子，那还有有时候进到一些教会，你会发现他摆的那个椅子啊桌子，让你感觉很亲切，你就想讲话，满堂就不想讲话。这个人还要这样看他们是摆这样，就那个其实都涵盖着某种意义啊。这些意义就是都和圣经哦，上帝是我们的父，是我们要敬畏他。上帝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所以他可以跟他撒奶，这样懂啊？所以有时候连座位都有含着某种 因为讲会幕，所以我就特别讲这他这个仪节带给我们的那个哈。那执事就是那个人啊，就是那个大祭司啊，啊，因为那时候百姓不能跟神沟通，要透过祭司。那你说，那我们现在很难想象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嘛，啊，希伯来书已经讲了，但是。对以前的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是要透过摩西的，就像你要见一个大人物，你可以直接去见他嘛，你一定要跟他的秘书联络，啊，然后排行程，然后去，啊，所以其实你像这个都要经过秘书筛选啊，电话啊，正见信件啊，就像我们见一个大人物，那所以那时候祭司的位置是代表神，也代表人，啊，代表神，他的职责就是代表人，就是跟在帮人这个洁净以后，然后敬拜，就是人，他还是人呐，啊，但是带着这群人来敬拜，那代表神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他会祝福，然后他会审判。很权力很大，他会定说，谁对谁错。所以祭司代表神，也代表人，啊。但是我们新约说，现在人人都祭司了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些人是把神父啦，或者是牧师看得比较好像神一样，啊，但是其实他们也是人。尤其实自从人的接祭司以后，基督耶稣之后，其实他们的位置并没有像以前的大祭司那么的，但是总要有一个代表人物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大祭司是神拣选的，他是神拣选的，不是一个人愿意就可以的，啊，那所以。这里提到这个，我就想到我们现在的牧师啊、传道人啊，啊，这些。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一个人要逃避传道，好像逃避地狱的火。”你们大概很难体会这句话，但是就是说，逃都来不及了，因为我根本不够圣洁。你要我去干，我去代表神，我根本不够圣洁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又有提摩太前书有一句话说，谁有做教会领袖的抱负，谁就是羡慕一件好事。所以也不要说不够，如果上帝真的要你出来，那我个人要当师母也不是我愿意的，本来就是啊，哎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师母，所以。这个神圣的职事需要上帝特别的拣选跟呼召。会幕呢，最后会幕指向基督。哎，这个刚刚神圣的职事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刚刚没有看到。这个神圣的职事就是这个大祭司啊，我们没有看。你看他头上大罗油，然后穿的圣衣。不可以空工口，散发也不可以撕衣服，不可以挨近任何死尸。即使为了父母，也不可以玷污自己。他不可以出圣所，免得亵渎了上帝的圣所，因为在他身上有上帝的膏油为圣。我是耶和华，而且他要娶女为妻。哎，这个只是一点点规定，还规定很多。啊，我只是列一点点出来说，祭司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。职责，这个都是在我给你们的讲义下面有画一横的经文里面。如果你们想要知道，回去还可以再看。好， 翻译成搭帐篷。搭帐篷在我们中间，也就是搭会幕在我们中间。希伯来书9:24，刚刚就是说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就已经代替会幕了啦。好，希伯来书9:24，请。
因为基督并没有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个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而是降到天上，如今为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。
圣所是会幕，真圣所是基督，会幕是影像，真圣所。因为基督没有进入这些这个影像，他只不过是基督是哦，基督只不过是那个真圣所的影像，而是因为基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。哦，他就是说那个会幕只是一个影像，基督才是真的，才是真的。耶稣的血是能够坦然进到圣所，所以其实会幕有指向基督的意思。啊，你读了老半天，说会幕怎样怎样怎样，其实基督都符合这些。为什么以前要献祭，现在不用献祭？因为基督的血嘛，所以现在不用献祭。好，而且幔子后来裂开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可以进到这圣所去。所以主耶稣其实。就是那个会幕的指向啊！好，我们会幕讲了一大堆，其实再讲一讲大卫，大卫比较好说。所以这个会幕怎么来讲，是一个从古上帝就透过会幕，他知道他要告诉他的子民说，你们要来这边敬拜我。但是后来会幕没有了，基督指向这个会幕。接下来我说大卫，啊，大卫，来，我们把那个 A B C D E 念一次好吗？请 A， 请。
大卫在锡安设立帐幕。
B，
赞美感恩替代供牧羊羔羔的祭。
C，
自由者在喊。
D，
诗篇音乐唱颂起敬。从战败的行列
F
预表基督教性命诚实的崇拜。
OK， 大卫在锡安设立的帐幕。大卫哈，他看到，刚刚我们看一些经文，他看到这样会幕被搬来搬，那个约柜被搬来搬去，他很难过。那他觉得要已经进到一个迦南地，他需要让他稳定下来，所以他就设立了一个帐篷，他在锡安设立的。那时候会幕其实应该还有啊，应该还有，因为但是哈，他设立锡安这个帐篷的时候，约柜还没有正式进入帐篷，还没有正式进入帐篷。我们看诗篇132篇。好，请。
因为耶和华坚守山岗，因为他做自己的居所。
那时候已经耶大卫设立的锡安，在锡安设立的帐幕了啊，所以这个帐幕是大卫设立的，跟这个会幕不太一样啊，会幕不太一样。那接下来我们。大卫的东西，这个会幕大部分从诗篇来的，都是下面我要讲的都是从诗篇拼凑出来的，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啊，我们只可以从哦诗篇很多大卫写的东西哦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是怎么个敬拜的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哈会幕很重视圣洁。所以有献祭，那 大卫比较重视赞美，嗯，啊，所以就设立很多诗班啊。他把那些本来立位人士在那边处理祭物啊干什么的，他把那些立位人带入歌唱。你看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哎。他是比较着重在赞美，所以他其实圣殿都还没有设立，他都已经设诗班了。那诗班当然都要立位人啊，啊，把他们带入歌唱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从诗篇可以看到啊。然后他的崇拜呢，比较不是像会幕那么严肃，他是很自由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先看大卫有一段经文是最代表他的，《撒母耳记下》6:5，啊，这个是，来，我们先念一次，我再讲，请。
大卫管理以色列全家，站在耶和华面前，随着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，和琴瑟鼓拔锣跳舞。
这个是因为这只有节一节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状况。它是在运约柜的时候，他想把约柜运到这个锡安的帐幕，结果运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怎样？他就开始怎样跳舞啊，琴瑟鼓拔，你就可以发现这东西好像不在会幕里面有出现过。他这个是其中一节，好多诗篇讲有讲到鼓掌啊，有跳舞啊，有吹角，有呼喊啊，有琴瑟啊，很欢乐的，哦，很显然还蛮自由的敬拜。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卫写很多诗篇，诗篇你就可以大概看到，哦，他的立位支派怎么样成为诗班，然后跟会众怎么样，哦，他里面诗篇136篇，哦，这个太小了啊，没有放大哈，这个是这样啊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然后下面就，哦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哦，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，哦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主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唯一能行大事者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是一个起印式的诗篇，很有些人研究啊，是哪两个单位在对话？不同的讲法，有可能说是两个诗班，又有可能是上一个领唱的人跟下面会众。总之，这个起印是从大卫开始的，唱诵开始起印。那个大卫里面就提到什么亚萨啊、可拉的后裔啦，啊，什么灵长啊、交与灵长啊，这些都是影响之后他儿子圣殿崇拜，也影响到我们现在。现在很多诗歌会起印，你知道吗？都有那个影子啊。哦，但是我曾发现，
拜的行列。
崇拜的什么？
行列。
行列。哦，崇拜行列在我这个，那个是我昨天列上去的。
嗯。
大卫有一个崇拜的行列，我们来看诗篇68:24啊。来，你们一面念一面看这个行列是怎样，然后再给它放大一点看看，可以吗？啊，你们看得到吗？
可以。
好，来，请。
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，进入圣所，歌唱的行在前，作乐的随在后。都在吉普的童女中间，从以色列人头而来的，你们当在各会中称颂上帝耶和华，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，有犹大的领袖和他们的一群人，有西布人的领袖，有拿弗他利的领袖。
这里有一个行列，
歌唱的
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，进入这个进入西安的社这个
帐
帐幕，哎，带啊，他那个带领人家进去啊，所以有诗篇有什么上行之诗，就是有人说那个就是要走入圣殿的时候唱的诗歌啊，那这个行列是这样，歌唱的人走在前面。好，那坐月的人在后面，所以这里有两个啊，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，所以最开始是击鼓的，然后歌唱的，然后坐月的，然后后面又有一个击鼓的，已经四个啊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引号，所以这个不是，这是他们唱的。那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啊，你们当在各会中称颂神耶和华，他们唱的内容。然后接下来。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，有犹大的领袖和他们的一群人，在有西布人啊，这个都是各宗族的领袖，后面有一群各宗族的领袖，所以这个崇拜的行列啊，我们是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他们要去的时候还是有次序的，先是神在前面领的，然后就有击鼓的童女。然后吉普的童女后面就排那个歌唱的人，啊，歌唱的人后面是吹号的啦，或是拉琴的啦什么，啊，然后后面有一群吉普的童女，然后最后面是以色列的各支派首领。这个很多人从这里好像整理出大卫，其实他要去崇拜的时候，他是有次序的。最后一个是预表基督教心灵诚实的敬拜，刚才会幕是指向基督，现在大卫，因为我们感觉好像是就是他非常强调这个心灵诚实的敬拜，大卫比较少讲到献祭，那个会幕很多献祭，所以大卫很多人说他强调赞美跟感恩的祭，比较像我们新约的敬拜，我们还常有少了一碗，你知道怎么样？那个认罪，我们的崇拜里面好像比较少掉这一碗，你有发现吗？程序里赞美有，前面有，那奉献也有，讲道也有，那个家事报告哈。其实是团契的性质，是横向团契的性质，所以后面就是一个，哎，然后祝福，很多教会后面最后是祝福。
你认罪应该是什么仪式？
主餐，
就是念
主餐，主餐有一个月一次而已。你们讲说认罪是什么仪式？不是，就是程序里面有一个。至少提醒会众，我们其实你会觉得，哎，我都知道要认罪啊，所以不用。但是其实程序如果要完全的话，认罪似乎，也不用每次都很长或怎么样，但是总要稍微有一点 掉。哦，所以刚刚有人听说主餐的时候他就想要认罪，对，那主餐好像一个月才吃，这是我的思考，也许也是你们可以想象看，因为
像其他教会不同意那个主导，
对，
每个礼拜都领主餐，
哦，有些教会可能不在领主餐，哦，你说念主导文，
对，
念主导文，
对，
哎，你看你念主导文会想到认罪，啊，有些人念的时候。没有特别想要认罪，它里面有认罪的，哦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哦，哎啊，但是念，啊，你真的思考你的罪吗？如果每一个程序都要很长，就会弄到很长。我现在讲的是说那个层面少了一点，
嗯，
我只有在这里敢讲。
都进去了，
没有，我们就事论事嘛，啊，
都进去
了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这里面什么错吗？对对啊，我本人不怕，好，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是整个程序的设计，大家都有责任。
对，
好了，所以今天讲到的是这个会幕跟大会，后面有两个题目哎。通常你来主日崇拜会做什么预备吗？
预备心，
这个是提醒你，旧约要去会幕的时候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预备心，甚至早一点来做都没关系，坐在那里。然后你喜欢会幕式的还是大卫式的，这个很主观。让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你会比较喜欢的，可能跟我们的个性有关系。对，所以道成肉身哈，它的原理，道它的原理是这样，这个跟崇拜有关系哦。道是一个非物质啊，那肉身是一个物质。对不对？那道成肉身就是非物质借着那个物质来沟通，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。你的非物质可能会讲到说，哦，那心灵层次的，但是你要透过实际的物质来沟通的话，肉身来沟通的话，你必须要有一些行动礼仪才可以，哦，那行动的礼仪又要有次序，要有结构。如果有一个次序，有一个结构，有组织的话，你不要僵化，那是很美的。你比如说，哦，好，那站在唱到这一首歌就一定要站起来，哦，唱到那个就要怎样坐下，就变成不是倒过来是一个反射动作。你知道站跟坐也有它的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会变成反正，哦，最后一节就是要站起来，哦，我们回应诗歌。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设计，可是到后来，如果我们把这些意义把它僵化掉了，啊，说到最后一节一定要站起来，但是你知道站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你知道接受祝福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们下午在谈完以后，下午再多谈点崇拜这个东西，因为崇拜很重要，啊，所以总之现在强调是一个多元的崇拜。那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一路来他们如何崇拜。我再说我今天跟下礼拜讲的不是绝对的模式，一定要上帝要怎样，是圣经拼凑出来的，不是很全面的。但是所以你也不一定要说大卫一定每次都跳舞，还不一定的，哦，他只是一月份的时候不自觉的而已，光他是一个也是很严谨的人也不一定 啊，但是所以我们从慢慢的你上了这个课，你稍微了解圣经里面为什么上帝要他的子民来到他面前敬拜，一路来 是有它的意义的，所以我觉得在网上崇拜是很可惜的事情。到一个实际的这个空间，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。不过科技是另外一回事，像我也想来听听那个 AI 是怎么。让我们不要跟这个科技、跟这个时代脱了节。现在网络崇拜的哈，已经走入这个 AI 崇拜了，就是你只要点上面怎样，你就可以崇拜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认识的不多，亲自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合你心意的敬拜。我们头脑懂了，但是我们的心若没有跟上，这也不是你所喜悦的。帮助我们有一个里外合一的一个敬拜的心。谢谢神，因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